一个平凡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委身的一个基督徒，那中间我们要克服哪一些东西啊？要克服哪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先一起祷告，我们求神赐给我们一个能够明白他心的一个聪明智慧，好像我们今天早上诗歌所敬拜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透过诗歌的敬拜，让我们嘴开，我们的心也能够向你敞开。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透过这样的敬拜，主啊，把我们的心带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主啊，我们今天教会的敬拜，是因为我们礼拜一跟礼拜六，从一到六这几天，我们从个人的敬拜带到团体的敬拜，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谢谢恩主，你自己纪念你自己宝血的重价，宝血的宝贵，把我们赎回来，而且洁净我们，可以亲近这位圣洁的上帝。我们求圣灵保惠师，今天早晨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单单的仰望你，好像彼得在山上见到荣耀的主，能够享受说这里真好。主啊，我们也求你自己保守我们，享受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神选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要让我们来受装备，以至于可以荣耀他。在以赛亚书49:1-3，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去翻了哈。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很熟以赛亚书，我昨天讲过呢，它是旧约的福音书。那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很多跟我们今天有关的一些教训。那我们看到呢，我们是要荣耀他呢，不是我们原来那个样子就可以，我们需要被装备的。我想我们今天的军人都要被装备，我们呢一个要去社会上工作的，都要做经过十几年的装备，要读书。那我们一个基督徒要来服侍神，难道我们不需要装备吗？所以我们就看到呢，我们一辈子都要在装备的当中。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好，我们看到呢，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荣耀我们这位神。第二个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以神为乐。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第25讲到5000两、2000两、1000两，有没有？那他说怎么样？5000两呢，他又赚了5000两。主人跟他讲什么？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好，这一点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哎呀，忠心又良善，我们还是照圣经的次序来，好不好？良善又忠心，因为良善是生命，忠心是工作。如果没有好的生命，怎么可以有好的工作呢？所以良善在前，忠心在后。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怎么样，把更多的事来托付你，进来享受与主人一同坐席的快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呢，在教会里面，如果你忠心一点，稍微忠心也好，你忠心一点啊，那个牧师或是我们的那个同工看到，哎呀，这个人可以用，还要又把事情交给他。我记得我那时候呢，我在大学呢信主，第一个服事是什么，你知道吗？做儿童主日学老师的助教，还不是老师，还助教。什么叫助教呢？就是呢，帮孩子剪那个什么，剪那个纸，哈哈，那个是我第一个服事，印象很深刻的。后来呢，那个老师，那个什么主日学负责人一看，哎，这个徐弟兄还不错哈，好，有一天就升格作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老师了哈。过了大概第三年的时候，好像呢他还蛮每个礼拜都来的哦哈。这样好了，身为暑期儿童圣经营的校长，哇，升官了。好，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你稍微服侍忠心一点，我想就会有人就会这样把更多的侍奉托付你。我跟你讲，这个危机来了，这个侍奉你有没有经过祷告？这个侍奉你是用什么心态来接的？如果你能够接 你真的神给你这样恩典你接的时候，哇，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哦，进来享受与主人一同坐席的快乐。意思就是说，你在服侍的时候，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一边服侍一边享受神，因为你如果不是这样，你的服侍有一天会burn out的，你一定有一天你会烦的。我就在讲昨天没讲的，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耶稣呢上耶路撒冷常常会经过伯大尼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就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耶稣很喜欢去这个家，有一次呢他就来到这个家，马大呢就在厨房里面忙啊忙啊忙啊，哦，准备了很多的食物，然后忙到一个程度呢心就乱了。我们知道忙是什么，忙这个字中文字哦，一个心加一个王，对不对，心都亡了，心都死掉了，就忙到这个程度。那圣经怎么描写马大心里烦乱乱烦乱。好，所以呢他就 complain 了，耶稣啊，你怎么没有叫玛利亚来帮助我呢？我跟你讲，你服侍到一个程度你都会怪罪耶稣的，对不对，你有时候会跟耶稣 complain 的啊，哎呀就 complain 了。圣经怎么写的，我们中文圣经一个希腊字忘了翻出来，但是这个希腊字非常重要的。好，你知道怎么写描写玛利亚吗？他说玛利亚怎么样，也那个也就没翻出来。圣经就是说玛利亚呢坐在耶稣的脚前怎么样听他讲道，对不对，但是忘了一个也字，希腊文叫开，意思就是说怎么样，玛利亚呢不是只有在耶稣脚前听到，而是怎么样，他也在厨房帮忙，然后呢也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这样你明白吗？忘了那个字就很影响就很大哦。我有一次到温州去，中国温州浙江去他们教课，教课完了以后中午时间到，哇，他们都会常常会做一个祷告，上帝啊你就纪念厨房的马大怎么样，我说下一次你要改过来啊，纪念厨房的马大跟玛利亚，因为玛利亚有没有工作，有，他也有在厨房忙啊，只是他懂得另外一件事，他忙的当中他怎么样，他有一段时间是坐在耶稣的脚前怎么样听耶稣讲道。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在服事当中没有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在服事当中没有从神继续的支取力量，我问你，你会不会burn out的，你会不会烦的，会的。我跟你讲，其实圣经一再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在服事当中与神为乐，与神一同坐席享受神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呢马大怎么样烦乱，但是呢耶稣就跟他讲，耶稣没有责备马大的意思，他说怎么样，马大你做得很好，但是你少一样，玛利亚已经选上了，那是什么，上好的福分。我昨天讲过了，好坏我们都很聪明，很会选，一下就看出来，但是好跟上好我们就不知道，下面是雄厚的。好，那我们在这一段经文看不出来，你到了这个是在路加十章三十八到十，你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当神让耶稣呢让他这个马大玛利亚的那个兄弟就是拉撒路从尸体复活以后，哇，十二章一开始，约翰十二章一开始，哇，就很怎么样，很多人来看，来这个家庭看看谁啊，看拉撒路尸体复活的，哇，那时候人更多了，以前马大光服侍耶稣就乱得一塌糊涂 complain 对不对，结果来了一大堆人，你去看马大进步了没有 complain 对不对，马大服侍这一群人。好，玛利亚更不得了，他做了一件事，什么呢，拿了一瓶极贵的什么香膏，然后呢打破了倒在哪里，耶稣的脚，还有一件事呢，他用他的什么头发。我跟你讲，玛利亚在这一件事上你就可以看出她选择的是什么是上好的福分。第一个我们先来讲，你知道那个真拿达香膏啊，有人形容，我不知道，有人形容说那个是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你想那是一定很贵对不对，好，一定很贵，比我们今天的香水香那个都还贵，你想那么贵的东西哈，好，从这一点你可以想象玛利亚是怎么样，她为了爱主是长期的预备，对不对？好，什么是上好，上好就是 你长期的服侍爱主，那是上好的福分。玛利亚没有中断，她在这一段预备的时间累积了她的钱。你想当时的妇女赚钱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她用长的时间把这个为了爱主的缘故累积的这个钱财。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爱主是长期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不敢把它倒在耶稣的头上，他倒在哪里？耶稣的脚。我们知道脚哈是在当时中东人是最不干净的地方，所以你去看约翰第二章，他们在门口总要放六缸的水，对不对？为了怎么样？为了要进到房子的时候怎么样？仆人要洗他的脚，所以马上约翰十三章耶稣就洗他们的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仆人卑微的工作，好，所以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洗脚是仆人的工作，好。那我们看到，因为为什么要洗脚？因为当时他们进到房子里面吃饭哈，最后的晚餐呢，其实画有一点画错了，它不是桌子，他们当时是躺着的啊。那人的头在我这里，我的头在这里，我的脚也在别人下面一个人，所以那个是什么？很贴近的，那个手脚要洗干净的，对不对？好，那是一个仆人的工作。耶稣，玛利亚把它倒在哪里？倒在耶稣的脚上。第二个更重要的，他怎么样？用头发擦。你知道一个妇女在公开的 场所把头发解开，然后呢用头发来做某一件事，那个是一个不好的女人所做的动作，你知道吗？但是呢玛利亚却愿意这样子把头发解开来服侍耶稣的脚。所以我们就看到哈，他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什么？为了爱主怎么样？他可以把全人摆上，这是他选择上好的地方。他懂得这个价值，他懂得什么叫服侍。好，第三个我们看到哈，怎么样？马上就有一个人在旁边就有意见了，这个人叫什么？犹大。犹大是什么？管钱的。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哈，其实他们的钱不多，20两，其实也不少了。昨天不是说嘛，这个腓力有没有要给5000人吃饱？腓力说我们这里20两银子怎么够呢？哈，那犹大就是管那个。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哈，应该管钱的是马太，马太是国税局的嘛哈，所以呢他应该管。哎，竟然给犹大管。好，犹大常常会从里面怎么样？掏得急啦，哈，掏得急呀，掏得呀。那这种人反而怎么样？哇，更加恭维，更加大声。主啊，如果把这个钱哈，他那个花那个香，这个香真拿打香的，用来周济穷人多好啊，对不对？好，我跟你讲，对于玛利亚来讲，上好的福分就是他的钱财观、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就在这里彰显出来。那玛利亚，耶稣称他是上好，选择上好，是因为怎么样？他的钱财观改变了，钱财观改变了。好，那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好，再来一点是什么呢？我问你哈，刚才路加十章38到42节，现在是约翰福音12章1节开始这一段哈。我跟你讲，玛利亚两次被人家批评，第一次是她姐姐马大，第二次是这个犹大。我问你，玛利亚有没有回嘴？一句话也没回，一句话也没有回。谁替她回了？耶稣替她讲话，两次都是耶稣替她讲话。第一次是耶稣对玛利亚说他选择上，第二次怎么样？他对我犹大怎么说？他说哈，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穿，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哈，你要去做慈善常常有机会，但是你要做福音工作，你要服侍主，那是要看时机的，时机一过就没有了。很简单嘛，玛利亚做完以后，你知道在约翰20章啊，耶稣复活以后，早晨有妇女拿着怎么样香料要去抹耶稣的身体，耶稣怎么样？死里复活了，不低压了，哈，你有材料，没机会了。所以呢，玛利亚就把握了机会，啊，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如果你从12章约翰十二，你就看到呢，玛利亚什么叫做上好的福分？什么叫上好的福分？这个上好的福分可以怎么样？可以被主纪念，而且怎么样传到永远？所以耶稣讲一句话，将来所有呢在传讲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传讲玛利亚所做的这一件事，那是上好的， 是 forever 的，是怎么样存记在天的，是被神所纪念的，对不对？那就是上好的福分。我们今天好的福分是什么？像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姊妹呢，慕道的时候参加这个查经班，参加团契，让公家去搞传播哈。他们要的只是平安，但是当他踏入了这个信仰以后，他要的是什么？是平安的那个源头上帝，因为他把自己放在神的话语里面，他就发现了他跟神，圣经讲的都跟他有关系，他的生命改变了，因为他跟这一位赐平安的神建立了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看到哈，真的一个上好的福分，不只是好，还是上好的，那你就是怎么样，里面的价值观各样的那种都改变了。你可以从玛利亚身上看到什么是上好，对不对？他可以怎么样长期的预备，他可以呢卑微的服侍，不怕人家取笑啊。然后呢他可以怎么样改变他的钱财观，他呢不受在人家的批评里面呢不改服侍神的心。我们看到呢他做的呢是被神所纪念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上好的福分，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如果我们信主多年生命没有办法改变的话，老实讲我们就是要面对昨天讲的一开始讲的那四个问题啊。信主很久生命没有改变，人称是基督徒，现在还不如外面没有信主的，就会这些现象就会出现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神选召我们做神的儿女，一方面所装备荣耀他，一方面不要忘记了我们是在天天享受神。旧约解生命记讲的，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就如何。所以我今天特别来讲啊，主耶稣我们讲到教会呢还有一个责任，还有一个使命，就是遵守耶稣差我们出去要做工的使命，我们叫大使命。这个大使命什么时候开始传讲的？我跟你讲，1970年以前很少人在讲这个经文了。1970年开始一直在讲，教会都在讲，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1970年以前传福音，大家都在传福音，等到教会不传福音了，开始要讲经文里面传福音的经文了，对不对？1970年以后呢，如果你还在台湾你在台湾的话，那时候什么隔离和布道团开始在什么1970年代在那个台北车站的时候弄一个大的招牌，然后呢很吸引人的开始在讲所谓的布道的工作。所以1970年以前你不要讲这个经文很少被提，因为什么？大家都还在传福音。1940年代还有更早的时候，美国产生那个学生运动传福音，差派很多宣教士出去。我跟你讲，在那个时候这个经文不需要讲的，怎么样，他都在做传福音的工作。有一天不传福音了，开始在讲圣经了。所以你看如果陈牧师在圣经里面在教会里面特别强调哪一点，那就是那一点我们就是忽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怎么样，大使命就在这个环境之下被人家一直在讲一直在讲。所以我在这里 也再讲一次马太福音什么28章16到20节，16到20节。好，他怎么讲呢？这一段经文是这样，他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竟然看到耶稣复活的耶稣还有人疑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到现在还有疑惑了，没关系，自我安慰一下，我们会疑惑的。我跟你讲，在马太16章13、14、15、16节，我从那一段往后看，你知道那个马太16章发生一件什么事情？耶稣把他的门徒怎么样带到很偏僻的北边，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你去看那个马太第16章13节14节那里，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带到很偏僻的这样地方，就跟他们讲什么？你们说我是谁呀？
我们想一想哈、哦，马太十六章哈、哦，门徒跟随耶稣多久了？有一段时间了呢，你知道吗？那耶稣怎么样？耶稣还在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哎，我就在讲说哈、哦，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变得糊里糊涂，你知道吗？我们信主多年，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做基督徒做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基督？我们有时候是广东话叫蒙叉叉哈，不知道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也是修行啊，你知道吗？所以呢，到了十六章，已经到了马太福音中间了，不知道跟了多久了，他还说：“哎，你们说我是谁啊？”哎，我问你哈、哦，门徒知不知道耶稣是谁啊？哇，几个人怎么样？就猜啊。哦，你们说我是先知中的一位，我是以利亚，我是怎么样哈、哦？又挂刚弄又被丢，你敢怎样哈？啊，只有谁也讲到了？彼得讲了啦。哎，我问你哈、哦，为什么彼得讲对了？你记不记得这是十六章对不对？十四章，马太十四章发生一件事情，耶稣怎么样？晚上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哇，门徒坐在船里面说什么啊？贵呀、啊、贵呀、啊，还是贵哦？耶稣说不不不，是我啦。彼得怎么讲？彼得说：“耶稣，如果是你，让我从这头走到你那头去，有没有？你还记得这一件事吗？”好，彼得全船里面十二个门徒，只有彼得一个人，对不对？然后呢，耶稣说：“你来不？你来吧。”然后他就怎么样？从船里踏到海面上去，然后呢就开始走了哈、哦。走到一半怎么样？顶不起啊，沉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旁边的什么浪好大，他就沉下去了。然后沉下去以后怎么样？他怎么样？耶稣主啊，救我！我这边哈，有一次台湾有一群牧师要去北边开会啊，然后坐一车子，大概七八个人坐在一车子，开呀、啊、开到台湾的平交道，那时候还没有高架啊，突然起火了，啊，还加了一个人来，还可能闯平交道，那点在上啊。然后停在平交道上，啊，黑车来啊，哇，啊车北叮当啊，那时候怎么样？牧师就在那边喊，啊，去啊，死啊，完了哈，无一人讲主啊，救我，哎、所以所以牧师灵性嘛，无一定真好啦。哎、彼得讲了四个字，怎么样？主啊，救我！主啊，救我！耶稣把他救起来以后呢，又骂他一句话：“你这个小信的，哎。”很奇怪，耶稣怎么不骂那十一个不爱不热心的，就骂这个爱特别热心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在教会热心被人家骂哈、哦，没有关系，因为彼得也被骂过啊、哦、啊！上帝不去骂那个不冷不热的，就骂那个热心的啊、哦，那个热心的特别会被骂。所以弟兄姊妹，你在教会稍微热心点，你就会是被骂了，你知道吗？加敬雄啦，你知道吗？彼得就被骂了嘛，你这个小信人，耶稣怎么不去骂那些几个在十一个船里面的人，他骂这个彼得的。好，你知道哈，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哈，在彼得的生命里面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你知道吗？为什么明明耶稣答应说你过来啊，为什么还会沉下去呢？好像呢，我们今天说要开个店祷告，弟兄姊妹帮你祷告，哇，祷告到最后很有平安，这样大概像亚述被有人亏点嘛哈，啊就开了怎么就不顺利哈？啊，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哎，牧师也祷告了，师母也祷告，大家都说 OK 了，怎么还遇到困难呢？对不对？好，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哈，从船底踏出来的信心哈，如果不继续的成长，定睛在耶稣身上，而你只是看环境，我跟你讲，你会失去信心的。踏出来的那个耶稣的应许，他不是说 forever 的，他是什么？要成长。生命要成长，如果我们不成长，虽然耶稣有应许，怎么样？哎，很多人是这样啊，哇，开了店以后开始怎么样？以前还准时来做礼拜，现在开了店不来礼拜了，没赢啊，你知道吗？有没有这种现象？没赢啊。所以呢，上帝祝福有时候你要小心，祝福是什么哈？你不要忘了用祝福代替上帝啊，对不对？没赢啊，没赢来礼拜啊，嘿，啊，信心就怎么样？没有了、啊，对不对？彼得一看到风浪就怎么样？就沉下去了，好，所以呢，他已经怎么样？起初的那个耶稣的应许跟他的信心呢，怎么样？走到一半怎么样？没有了。所以呢，在这一条路上，我们的信心是要不停的成长，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不管旁边风浪多大，我
我们就是要来经历主，对不对？因为这件事，我相信彼得跟其他门徒不一样。虽然那时候呢，圣经讲说哈，这个不是你自己打的，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但是天上的父指示配合我们的经历，对神的经历。好，我相信呢，神借着这方法让彼得讲到一个正确，耶稣是谁？他说什么？你是基督，是什么？神的儿子。哇，这个答案太棒了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成为什么教会的磐石、基石。好，圣经里面讲，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这个磐石在希腊文是中性的，也不是基督，也不是彼得，因为他们都是阳性的。但这个啊，这个磐石是讲到中性的，因为希腊文有中性，意思就是什么？教会要建立在这个宣告的上面。你去看约翰一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要建造在什么的先，就是要建造在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这一件事上。因为这个是什么？这是教会的宣告。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名呢？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是何等宝贵。刚才姊妹也祷告，两三个人怎么样同心合一奉耶稣基督的名聚在一起一同祷告，基督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当中，这个是教会的根基啊，你知道吗？所以当你在这样两三个人同心合一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你已经在行使教会的权柄。两三个人是可以印证的，一个人是不行的。所以你去看哦，保罗出去开拓教会的时候，按立长老都是多数的，他不会按一个长老，他是两个长老以上。为什么？因为这是印证，两三个人可以印证神的心意。一个人常常觉得做的决定常常是可能会有一些偏颇，但两个人可以印证。所以呢，保罗你去看哈，他去外面按立长老都是按一次按复数的，那个长老希腊文是写复数的哈，意思就是说他是怎么样，两个长老以上，一个长老会有试探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彼得他在众门徒的面前他答对了。然后耶稣呢，这个时候就突然之间讲到两件事是从来没讲的。第一件，第一次提到教会，好，我要把这教会建立在第二次。第二个呢，他第二件事情从来没讲过的是什么呢？他说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上耶路撒冷受长老跟祭司的苦，最后怎么样被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哇，阿彼得一听怎么样，拉住耶稣，耶稣啊，这事绝对不能临到你身上，你不能去啊。然后呢，耶稣讲了一句话，怎么样？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怎么刚才好好的，今天就变撒旦了？我跟你讲，可见哈，他们虽然跟着耶稣到了十六章马太福音，已经跟了一段时间，他们对耶稣的不认识呢，以至于产生对耶稣服事的不认识。所以呢，这怎么样？拉住耶稣，你不能去。然后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哈，去逛街看看，哇，一件貂皮大衣，好漂亮。然后一边看的时候，突然有个声音说：“这个穿在你身上一定是非常好看。”哇，他就进去了哈。然后呢，就买回家以后，他先生说：“嚯，很生气。”他说：“我们的收入担不起买这么贵的东西啊。”那个太太说：“我也是这样想，但是有一个声音说，这穿在你身上特别好看。”然后他的丈夫也是很懂圣经，他说：“你没有学耶稣讲的撒旦退我后边去。”那个太太说：“我也说退我后面去嘛。”但是那个魔鬼那个声音又对我讲，他说：“你从后面看比前面更漂亮。”所以我们看哈，一下子刚才答对的一下就变成撒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哈，我们在主的面前服事真的是要战战兢兢，对不对？从那个时候他们懂得什么叫做体贴主、体贴神，什么叫做体贴肉体。按肉体来讲，当然彼得舍不得嘛，对不对？彼得舍不得嘛，到最后也舍不得。他说：“众人跌倒，我总不跌倒，对不对？”耶稣说怎么样？鸡叫三次以前，你要三，不，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对不对？彼得就有这样的心智，但是神悦纳这样的心智。我们现在教会就是缺哈这种心智跟热忱啊。啊，约翰在启示录讲责备了我们的是不冷不热，这个是比什么都糟糕啊。你有心智，你有那个，那我讲彼得的身上看到神特别，所以我们就看到疑惑，我们会有疑惑的。 真的，我们信主一段，有时候我们会对我们的信仰产生一些疑惑的。那我相信哈，耶稣在复活以后，那时候也有人看到耶稣还疑惑。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处理疑惑哈，怎么处理疑惑。所以我今天就用四点跟大家分享，借着这一件事重整信仰，然后我们看到信而生活，教而遵行，最后万民归主。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重整信仰。耶稣哈怎么处理疑惑呢？怎么处理疑惑？你知道在约翰第二十章，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有一次向门徒显现，哇，大家都好高兴。就是一个人怎么样？到那时候没有出息，不知道跑去追去外面干嘛去了。那个人叫什么？那个人叫多玛 ，Thomas。啊，多玛不见了，他，所以我跟你讲哈，不要缺席哈，主日崇拜不要，等一下耶稣来了哈，你都不在哈，所以呢，怎么样，最好准时都来参加聚会哈，因为你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给多玛那个机会还会给你哈，所以耶稣为了多玛怎么样，八天以后怎么样，重新再来一遍，为了多玛而来的。多玛讲什么呢？他回来他没有见到耶稣什么。我若不是亲手怎么样，用手探入他这个手上的钉痕跟腋下的枪伤，我总不信，对不对？哇，八天以后呢，耶稣为了多玛再来了。哎，多玛，你不是要摸吗？来摸摸看，不是要来摸吗？摸摸看。哎，你不要看的哈，前面这一段哈，你记不记得玛利亚到坟墓去找耶稣，对不对？耶稣说怎么样？不要摸我啊，不要摸我啊，我还没有升天去见我的主。我问你哈。女的就不能摸，男的就可以摸，耶稣重男轻女，对不对？玛利亚就是不能摸，多玛就可以摸。哎，弟兄，你有没有听得很高兴啊？是不是耶稣重男轻女啊？什么玛利亚不能摸，弟兄就可以摸？不是的，我跟你讲哈，这个在希腊字里面是两个不同的字，这个摸中文是一样，希腊文不一样。我有一次到巴黎去教课，我们下面有一个姊妹是嫁给法国人，所以她的圣经不是中文，她是法语的圣经。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说那个字哈，不是摸，原文不是摸，是拉住耶稣的意思。意思就是说，玛利亚，耶稣跟玛利亚讲，玛利亚，你以前跟随的是看得见的耶稣，现在要跟随的是看不见的圣灵，你的生命的凌晨已经不一样，你要踏过这个阶段，从看得见进入那看不见的。所以呢，你不要拉住我，你的意思吗？那个是拉的意思。哦，我一讲的时候，那下面那个看法文圣经说，牧师啊，法文圣经翻成拉不是摸啊，法文圣经很准的、啊。意思就是说，耶稣跟玛利亚说，玛利亚，你不要拉着我，好，不要拉着我，因为呢，耶稣要让玛利亚从一个凌晨进到另外一个凌晨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呢，他就跟多玛说，多玛你来摸，这个是摸，是真的摸了哈。多玛敢不敢摸啊？他说什么？我的主，我的神啊！耶稣后面那一句话讲得很重要了。他说怎么样？你因为看见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怎么样？有福了。我跟你讲，这一句话对多玛很重要，因为多玛最后会派到哪里？印度去。印度全部都是那个拜偶像看得见，对不对？怎么样去跟拜看得见的神明的这种民族传讲一位看不见的耶稣？所以耶稣怎么样？先预备多玛的信。多玛，你因为看见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了。你知道神 Thomas Church 今天还在印度呢，印度人还，我跟你讲，印度哈、哦、很多人信耶稣，你知道吗？你不要看他是印度教、佛教了。有一次在哪里不知道在有一个国家举行世界普世宣教大会，哇，第一个来最多的是美国的宣教士，第二个我们想说大概是韩国人嘛，哈、哦，韩国人不是印度人，第二。才对，最多宣教是第二个是印度，哎，你就发现怎么样？哎，你不要小看印度，印度信耶稣的很多啊，非常的多，而且大量的信主，一村一村的信主。所以呢，今天圣汤姆斯教会还在印度里面，我觉得呢，耶稣装备这位为他再一次显现有他的目的，因为多玛身上要背负很多的工作。最后被派到印度去，我觉得那一件事很重要。你因为看见他，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我们今天常常讲眼见为凭，对不对？哎呀，我们总是要看的嘛，哈。
我常常跟主讲，我说主啊，除非我信仰走不下去了，你让我看见一些事情，不然的话我会凭信心走一生的道路，一生信仰的路。真的，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巴不得看见耶稣基督，我说好，我说你看好了，约伯一看到什么，他说怎么样，我以前风闻有你，看心里也欠你，后面那句话呢，我就在怎么样炉灰中懊悔，一跨掉一摇就后悔了，你知道不？以前风闻有你，心眼亲眼看到，我就在炉灰中懊悔。所以我常常会跟弟兄姊妹哈，追求那个要看见的，我说你要小心啊，你看了你就会懊悔的，你知道吗？你还说哎，我不如不看，一直信下去更好，对不对？哎呀，所以呢，我觉得呢 ，Thomas， 所以如果你们要娶，将来娶 Thomas 这个孩子娶 Thomas 的哈，你们就要知道你的意义，你要付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啊？他是一个怎么样不凭眼见的，对不对？是走信心道路的人，而且前面充满了挑战，但多玛完成了他的使命。好，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是怎么样耶稣处理疑惑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处理，把他们派出去传福音，派出去啊。我常常讲，如果你觉得你基督徒信仰到了一个程度，可能你已经信好几年，然后呢你就不冷不热，也没什么味道，也没什么，我跟你讲，赶快找一个人个人谈道，你的信仰就会活过来。因为怎么样，你谈的时候你等于在整理你的信仰，你知道吗？你平常不跟人传福音，你的信仰就怎么样乱了，然后呢一天过一天，所以呢你这个信仰蒙查查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乱掉。那你要整理你的信仰很简单，找一个人个人谈道，因为你在个人谈道当中，你就会把你的信仰整理过来，你就会怎么讲怎么讲，就会怎么样开始在整理了。然后呢人家会挑战你。好，我知道后来有，我们知道呢中间我们有几个慕道友，我昨天不好意思讲万年的慕道友，慕道长老，但是呢我跟你讲，他们一定有理由为什么他们不信，所以你就去跟他们谈，然后你的信仰拿出来给他们挑战。好，拿到外面去，嘿，你找到哪一个人？好，我就跟大家分享。我每次有时候出去，有时候半年在外面做宣教，我要坐飞机嘛，对不对？我说主啊，求你预备啊！哎呀，让我坐在我隔壁的，如果你感动我，我就跟隔壁的人传福音。后来我发现这个是错的，这个祷告是错的，传福音还是要祷告说要有感动才跟他传吗？我搞错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就不这样祷告了。为什么？不管坐在旁边是谁，你就是要传，不是感动才传福音嘛。有一次我就是从美国回台湾，旁边坐一个人，我一看他，他看我，头发也是几根白的哈，很接，然后我们就聊起来，原来他也是台湾来的，然后他住在 New Jersey， 他要去什么？他要去台湾，然后他要去深圳一个台商的工厂，他是做皮鞋那个球鞋的，球鞋上面有一个人造皮，然后他是英国公司派去的，他是做 consultant， 他就跟他们讲那个人造皮是那种高科技的做的，所以呢他就专门做这一方面的。哇，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他就讲，我问他说你是做什么，他就开始聊他的这个行业就聊起来了。哇，讲了大概几十分钟一个小时，他就问那你是做什么，我讲了半天你是做什么，我说我是做牧师。哇，他就不跟我讲话了，你知道吗？我一讲我是做牧师，他就不跟我讲话了，你知道吗？哇，我说好啊，不讲就不讲吧。好，我们就是大概差不多两个小时就要到台湾了，你知道那个灯就开始亮了，对不对？准备要吃那个什么什么早餐还是什么，对不对？亮起来，我们又开始聊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的太太是基督徒，嫁给没有信耶稣的，然后呢连他太太后来也不去教会了。我问你当然我们没有选择，有时候呢弟兄比较少，姊妹比较多，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几乎没什么选择。但是有的姊妹是说我嫁一个没有信的，我就带他信耶稣。我跟你讲容易不容易啊？你坐在一个人站在这个桌子上你从上面拉下来容易还是从上面拉上去容易啊？下一次来了，我们看过报告6-1，机会只有6-1而已，9-1哦，哇那更糟糕。后来怎么样，他这个太太就没信，因为怎么样，这个先生跌倒了，你知道吗？看到基督徒的见证不好，那不要忘记了，
我们其实我们还没有，我昨天已经讲了，我们不是圣徒那种神圣的，但是我们一信主，人家就把一个高的道德标准套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怎么也达不到那个标准，对不对？人家说哦，你基督徒拢这样的哈，啊就不信了。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呐、啊，我们还在这救赎的当中，在分别为圣、拯救的当中哈，所以我们一直成圣的过程都会有一段时间的。他就不去了。哎，我们聊起来，你知道很有意思，转捩点在哪里？转捩点是他问我说哈，东罗马、西罗马帝国为什么东罗马没有教皇，而西罗马有教皇？哇，那刚好这个教会历史我懂，我就跟他讲。哎，讲完了，他竟然。他不知道了，我跟他解答了，你知道，他就很高兴了。他说：“牧师啊，你们纽约有没有教会啊？”我说：“有啦有啦，我都要开拓几间底下啦哈。”那个啊，我当时哈，我说这样好不好？你给我 email， 然后呢，我用 email 传那个教会地址给你。阿贝啊，我回去台湾不久，我会回来美国。我知道他去教会了。所以我的经历是说哈，立门个把人不要为那个旁边祷告了哈，也就是应该你就是有机会，你就抓住机会跟他分享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觉得你的信仰很乱啊，不冷不热，也没有什么味道哈，然后呢，好像呢服事也没力量，赶快找整理你的信仰，找一个人个人谈道。刺激你的信仰，重新把信仰找回来，然后呢，把信仰放在众人的面前，那些没有信的给人家挑战。好，你被人家挑战，你不知道，你不要装作知道，你就说啊，系列，这一点我也不知道，我回去问我牧师，或者我回去找一下资料。我跟你讲，你就坦诚的讲，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啊，坦诚的，人家说哦，不错，这个人很诚恳哦，哈、啊，不知道的他还说不知道哈、啊，你就回去找这样。那你能不能留一下资料给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你就这样子互动，跟他互动啊，这样子呢，我相信呢，我们的信仰在这种过程就会慢慢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二点，信而生活，出信到门徒的见证。十九节是讲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二个是什么？第二十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以前在东岸华府台福教会牧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周年，对不对？5年、15年、10年、15年都会有什么纪念刊，对不对？啊，有一年我不知道忘了是几年的纪念刊，我就说，哎，弟兄姊妹，我们要来准备这个周年纪念刊，我要请几个弟兄姊妹呢写一些文章见证放在这里面。啊，我就去找一个信主比较久的基督徒，我说你要不要写一篇？我们都会找这个嘛哈，写一篇。好，他就写，他其实也是推辞，后来就写了。以后我一看，我说弟兄啊，你信主这么多年，你还在讲你初信的那个见证，你有没有门徒的见证？意思就是说，你初信的见证很感人，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你门徒的见证，你信主了5年、10年，你有没有什么门徒见证？哎呦，牧师，什么是门徒见证啊？我说门徒见证就是说，你信主以后，你有没有透过读经、透过祷告、透过服事、透过这些门徒的生活呢，来经历这位看不见的神，神怎么恩待你，你能不能写一下？哦，一头蒙滴滴掉滴滴掉，哦，想不出来呢。有没有门徒见证？想不出来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起来，你信主这么多，你有没有门徒的见证？就是呢，凡我所吩咐你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我跟你讲，我们今天没有门徒的见证是什么呢？没有遵守，没有遵守神的心意。你去看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犹太人是嘴巴亲近神，而心什么？心却远离神的，也像共两者了，你知道吧？好，所以呢，这种是一种，这种我说这种基督徒是很多的，会讲不会做，所以我昨天才讲嘛，拉撒路。不讲一句话，人家看到他就信耶稣了，因为他身上有经历嘛，他有生命嘛，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是遵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节，有一次呢，玛利亚，耶稣在世上的母亲呢，怎么样，带了他的兄弟，就是耶稣以后他生了这些兄弟带去见耶稣。哇，耶稣刚好怎么样，那一阵子忙得不得了，哇，忙到没吃饭，所以呢，玛利亚才来关心嘛，哈，啊，没吃饭，他都来关心。然后呢，在门口，门徒就来通报了：“耶稣啊，你的妈妈带着你的兄弟来找你了。”哦，耶稣讲了一句话，很不客气哦：“上喜外老父，上喜外兄弟，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有没有？ 他怎么样？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就是我的母亲了。有没有？你们注意到？我问你哈，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很多人的经历。这一边是我们的家，这个门徒这一边是我们的教会。哎，我昨天讲过，如果你是第一个信耶稣的，你常常会在中间被拉扯，对不对？家庭妈妈关心你，信耶稣莫信耶稣没哦，莫太迷哦，整天泡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怎么样来找你一下，对不对？啊，你拢白登来吃饭啊！哦，我跟你讲，家庭跟教会会拉扯，我们就会在中间被拉扯。哎呀，耶稣怎么样？慢慢来找他，这边又有门徒的需要，又有服事的需要，耶稣被扯在中间，对不对？不容易的，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是这样哈，家庭中有教会，教会中有家庭。还好我师母跟我讲，我们家有小教会有小家，对不对？这是家里。耶稣劝提摩太怎么样？要看老年的妇女像什么爸爸妈妈，要看年轻的像自己的兄弟姐妹，就是什么教会家庭化嘛，对不对？如果你教会中没有家庭，家庭中没有教会，我常常跟你讲，我们常常信仰是二元化。有一次我在欧洲去教课，然后呢，那很多做生意的人。啊，礼拜天来，我再讲到，他就过来。我说，哎，因为我周间有去探访他嘛，他做生意嘛，去关心他。哎，弟兄啊，生意怎么样啊？做得怎么样？哎呀，牧师啊，那个是世界上的事，我们来教会就抢一点属灵的事。哦，他跟我讲这个。我跟你讲，生活中不谈信仰，信仰中不谈生活，就二元化了。后来我周间的时候去看他做生意，嚯，他那个生意做起来很凶悍的。那个对员工很凶的，然后呢，对那种人家来看货的哈，哇，假不客气哦，所以他真的是什么，社交是社交，信用是信用，二元化，你知道吗？嘿，啊，礼拜一到礼拜六是他是归为平凡人了，世间人，然后呢，到教会呢，礼拜天就变成属灵人了，你知道吗？就变成二元化了，两种生活啊，分裂，你知道吗？啊，怎么样？我看他的甚至比那个不信的人还糟糕，真的，那种做那种生意的方式不会让人羡慕的。但是有一个好的例子，有一次我在那边欧洲的时候教课，那有一个学生他是开餐馆，他说牧师啊，下课以后我带你到我餐馆去吃饭。所以我说点了我用枪枪甲崩嘛哈，有给起这餐馆的，好，我说好好好，差不多教了三个半小时，他在门口等我，我说好。我们收拾一下去，一开车就带我去。哇，到了他餐馆外面的时候，有人在排队呢。我说哇，弟兄啊，上帝祝福你，生意做得很好。哦，车子停到后面就进去了。哇，坐得满满的，外面还在排队。他就带我到二楼去。哇，一看他二楼空空的，虽然位置不是像一楼那么大，但是还有一些。我说哎，弟兄啊，你就摆几个桌子、几个椅子，那个外面的人就可以进来了。你知道他跟我讲一句话，我非常惭愧。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们每一天餐馆要开始的时候，我都把员工带到这里来祷告，大家跪着祷告，让员工知道这个餐馆的主人是耶稣基督。他说我都是这样开始的，后面讲一句话我更惭愧，他说牧师，没有二楼的祷告就没有外面排队的人啊，做牧师很惭愧啊，你知道吗？所以要吃饭也要小心一点。但是他讲的是对的，因为怎么样，信仰跟生活本来就在一起。我们礼拜天的敬拜是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人敬拜的延伸，我们才会有礼拜天的敬拜，对不对？我们是个人敬拜到礼拜天呢集体的敬拜，但我们每一天都在过敬拜的生活，因为我们生活跟信仰是合在一起的，对不对？信仰中有生活，生活中有信仰，教会里面有家庭，家庭有教会，你为什么不把家庭带教会带回你的家呢？对不对？把教会带回你的家嘛，那家里面有敬拜的生活，家就是教会嘛。所以我昨天才讲一句话，离开教会才真正过教会生活，对不对？你在教会里面没有人挑战你，都是弟兄姊妹嘛，但是你离开教会就有人挑战你的信仰，那才是真正的教会生活，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哈，我那个弟兄怎么样写回来了，没有门徒的见证，只有初心的见证。所以我就跟 我弟兄讲，我说弟兄啊，从今以后你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你就会累积许多的见证出来，因为你经历了这位主。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为了要维持生命跟信仰，所以我们不能失去生命的动力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你知道哈，早信主的不一定好。如果这个早信主的，你像一个车子哈，你停下来了，你要再推动它是不容易的。你宁愿让它慢慢的走，你还推得动，但是你停下来的时候，你就很难推动。所以我们的生命绝对不能停止啊，你还宁愿成长慢一点，你像一个车子推动。所以呢，我们觉得哈，我们可能有一阵子会软弱，但至少我们还在动。你不要让它死了，信仰死了以后呢，要回来就不容易了。所以我就常常用这个做简单的比喻，车子都有四个轮子，对不对？那就四件事我们一定要持守。第一个是读经，第二个呢祷告，第三个呢你要聚会，第四个你要服侍。好像四个轮子你在滚动，你在滚动。读经是什么？读经是领受，从领受神。祷告是什么？是我们向神。读经是上帝给我们的，然后祷告是我们给上帝的，所以有来有往，我们跟神之间就有沟通了。再来呢聚会，因为怎么样，我们不聚会的话，我们讲，我常常会讲，我们在东岸的时候很冷，对不对？你把一堆在那个壁炉里面的炭火烧得红红，你把它捡一块出来，不久以后怎么样，熄了，然后你再把它放回去怎么样，它又红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基督徒不能离开教会生活，不能离开群体的生活，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在大家在什么可以热火热起来。所以服事聚会绝对不能没有，服事也是一样。服事是怎么样？服事是保持我们，因为我们服事，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不能失去动力啊，不能失去动力。如果我们失去动力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要再起来就不容易了。好，因此第三点，我跟大家重新再讲这个大使命，19节20节。我们重新再把它怎么样讲一遍。教导别人是自己成长最快的方法，这个就变成呢我们在这个大使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好，我讲一下他说你们要去，英文圣经没有这么清楚，但中文写得很清楚，表示什么？你们是一个团队的侍奉。一个人的得救绝对不是靠一个人成功的，一定有人撒种，一定有人浇灌，一定有人收割。耶稣还讲一句话，他说怎么样，撒种的要跟收割的一同快乐，意思就是说你撒的时候你不会看到有结果，但是无形中你把福音的种子撒在那个人身上，对不对？像这些慕道的朋友来，你不要以为什么，有时候无形中你跟他讲几句话，那个种子会撒在他的里面。但是呢收割的很高兴，我今天带一个人决志信主了，我带一个人怎么样，不要忘记了后面很多人撒过种呢，浇过灌呢，那也是什么，连撒种看不到后面成果的也要欢喜快乐。所以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失望，因为有一天收割的时候你也有份的，你应该欢喜快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你们是一个团队的侍奉。好，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是什么？万民是什么？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我常常会批评啦，不是批评啦，就是建议啦，有时候我们都会写我们是 Chinese Church Korean Church， 那圣经有没有这样的分类？其实 everyone 都可以进到 church 里面，对不对？因为 church 是 open 给 everybody 的哈。所以我们看到万民是什么？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世界观，我们欢迎所有的人来到神的教会。第三个是做门徒，既然门徒就是学生，学生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一辈子是不停的学习，因为我们是学生我们读书不是手段，好像在台湾读书是什么样，为了 找工作的一种，变成一个手段了，然后毕业以后就不再读书了。所以他们也有统计他说呢，在飞机场，在飞机上或者在飞机上看书的大部分都是西方人，台湾人不看的。台湾人0.9%，还不到1%在公共场所看书的只有0.9%。然后呢西方人都怎么样，常常在公共场所还在等飞机的，在飞机上都还在看什么，看书。因为什么？这个是基本的态度，因为我们学习常常是一个手段，但是呢别人的学习是一辈子的，对不对？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就看了，其实门徒
我们基督徒不成长，我们生命就失去喜乐了。所以我们看到门徒既然是学生，我们是基督徒，一辈子都在学习。第四个，所吩咐你们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呢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再来呢，教训他们遵守，遵守这是每一天意志的操练。然后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同在圣灵内住是生活的支持。所以呢就怎么样，就是呢，好，这里我特别为什么要讲教导别人是成长最快的方法呢？有一次哈，我在教会里面讲到，我说哈，你们早上听完道以后呢，24小时赶快去找人讲一遍。我说为什么？我说你如果单听到哈，你勉强顶多过了一阵子几个月以后，你顶多最多最多记30%。但是如果你把它你的早上听到再讲一遍的时候，你可以记70%。哇，下面有一个师大毕业的老师，退休了，跑到美国移民，坐在下面，他就听进去了。他怎么样？礼拜天早上听完到了，礼拜天下午他好几次，他不是每个礼拜，他就请他哥哥，大哥是做dentist， 就牙医师，他就请他哥哥，他知道他哥哥最喜欢吃的这个餐厅在哪里，我就带他去餐厅，然后呢他知道他哥哥爱吃的什么，然后就给他预备，给他哥哥点餐，哇，好高兴！他就在跟哥哥吃饭的时候，就把早上的道讲一遍给他听了啊、哦。当然用他的方式讲了哈、哦。我问大家，考验一下大家哈、哦，跟亲人传福音的经验哈、哦。哎呀，他哥哥听了怎么样？弟弟又给他请他吃一个晚餐，然后呢又讲一篇道，哇，好感动哦！我要信耶稣，有没有这样？免想啦，你看人免想啦，嘿，没那么容易的啦。没那么容易的啦，我跟你讲，我们都有跟亲人传福音，哪有那么容易？我昨天已经讲过了，生命改变是最好的方法，对不对？特别是对亲人。我跟你讲哈，礼拜三祷告会，周间祷告会，他来了。他来不是讲说哦，我刚好我敢问你阿哥安怎讲哦，哇，因为我问你阿哥安怎，不是的，他在讲他自己。他说呢，我发现了，我一讲以后我就有责任了，我在我哥哥面前呢怎么样？我就有责任了，我就有见证了，一讲出去我就有见证嘛，你看看我就有怎么样，我就有责任了。所以呢我就从此以后呢我先改变啦、啊、所以礼拜三周间祷告不是在讲他哥哥，是讲他自己啊。因为我们一讲出去就有什么，就有责任了，对不对？我们不讲齁、哦、还是暗中做门徒，对不对？我们一讲以后就真的在光天之下做门徒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有责任了嘛，对不对？他一讲啊，所以他周间祷告会来讲他自己的改变，不是讲他哥哥。我就看到这一个老师哈变，他也是怎么样？他也是我刚才讲的那种，在大学的时候，师大的时候，看到他太太留长头发，又会弹琴。我们男生大学都有梦想嘛，对不对？我们要呢喜欢的孩子长得很苗条的，对不对？然后呢怎么样？哎呀，又会音乐，那长得又秀滑，一头秀啊，所以他是这样追的哈。我们回忆一下几年前哈。哇，有一个弟兄看到一个姊妹哇读音乐系的，好高兴。然后怎么样？哇，一直追求，暗中追求。后来有一天看到有机会，他在门口哈、哦，到了面店去吃中饭的时候进去，哇，他看到有机会，没什么人，他就跑过去，从后面跑过去。然后呢，就问他说，他要问他名字嘛？他说你叫什么？那个人一回头，莫名其妙，这个男生，我叫牛肉面呐、啊，嘿哦。好了，你叫牛肉面，我也叫牛肉面了、啊，所以他本来要问他名字的，你知道吗？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他也不会，男生一看到女孩子就皮皮抓了，所以也不会讲你叫什么。他说我叫牛肉面了、啊，所以我主要要讲的就是说哈，这一位弟兄他娶她也是呢，早期为了要娶他太太。他后来去见他那个准岳母的时候，他准岳母说我的女儿没有不是基督徒不嫁，所以呢他就混到团契里面去，你知道吗？给先做比较倒了，你知道吗？混进去了，然后呢就请了他太太，达到了手段了，不啊故意嘛，不爱去礼拜啊，你看怎样哈。后来他移民了到美国以后，他太太就带不带记者就带到教会里面，后来他就在教会慢慢成长。他那一天就听到这个信息，24小时之内找他哥哥，所以他的那个信仰又慢慢恢复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要保持
信仰的动力。我们一定要离开我们这个 comfort zone， 哎呀，我们一天过一天，公务员的心态，我不是说公务员不好，就一天过一天嘛，好，教导，因为我问大家哈，你在带查经的时候，谁收获最多？带的人啊，你要花时间准备，我跟你讲，那个人收获最多，所以我跟你讲，教导别人是自己成长最快的方法。教主日学的谁收获最多？教主日学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你呢，教导别人是圣经讲的最好的方法，生命成长最好的方法。但是你不要教了就是嘴巴而已，生命要成，你教了就有责任，对不对？人家就要看你，怎么这个主日学老师在外面偷偷抽烟呢、那这个就不好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要有见证。好，昨天在下面这个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就不花时间讲。好，这第四点就是万民归主。我昨天讲过了，70个人他们就出去了，出去以后怎么样，欢欢喜喜回来说，主啊，因为你的名鬼都服了们。耶稣对他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正当那时候，耶稣的被圣灵感动，就欢喜说，父啊，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是的，你的本意美意本是如此。那这个是路加记载，因为我昨天讲过，路加是一个唯一的外邦人，他从一个外邦人的世界观眼光来看这个福音的工作，所以他写的很多在路加福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对于传福音非常的看重，因为我这个外邦人，如果你们不向我传福音，认识耶稣基督，谁跟我传呢？所以他当他信耶稣，路加是一个很注重传福音的，很注重圣灵的工作，所以他才会写路加福音跟什么使徒行传嘛，对不对？所以使徒行传就记得很多圣灵的工作啊，然后跟着保罗，所以跟着保罗以后就写得很详细。好，所以呢，我想最后我就跟大家分享哈，为什么要传福音？那我这传福音跟宣教常常是放在一起哈。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几件事。第一件事什么？他们已经知道得胜，因为耶稣知道撒旦已经坠落了。第二个呢，门徒的身份比工作更重要。因为他说，不要因为你的名记在天上，不要因为鬼服一点而高兴，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在天上。第三个呢，单纯谦卑的人才能听见福音。我们自以为什么都知道的人不容易信耶稣，好像一杯水你满了，你已经满了，你还能够加水吗？加不进去了嘛，对不对？你已经满了嘛，所以那种自高自满的人，但是你不要因为这样而气馁，因为怎么样，神的工作有时候超过我们所想象，好不好？好，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我去做宣教的，好不好？我们看到圣经有很多哈，好，我们看一下，一直往下放。好，这是世界什么地方？这个是哪里？
高
原。好像有人做宣教。这是缅甸。我去的时候，我说，怎么都住在那个沼泽地？沼泽蚊子很多，热天嘛，他哥怎么跟我讲？他说，牧师啊，你知道吗？这种草屋一两分钟就烧得光光的，所以我们跳到沼泽怎么样？往上面怎么样？拨。这个是好的。你如果往右上角，那看那个房子就比较好，对不对？那呢，缅甸人跟缅甸华人不一样，缅甸华人就比较好一点。那他们家常常有一个铁壳子，那这个铁壳子什么电呢？他最那时候我几年前才3个小时而已，然后3个小时来电，他就赶快充电，嘣啊一下电没了，然后你要用电的时候，那个铁壳子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就是那个发电机啦，发电，知道吗？所以一天来3个小时，这个国家没什么，所以这个国家叫缅甸嘛，你知道吗？缅甸啊，缅甸啊，怎么传福音啊？这么地方怎么传福音啊？他们天天都在念经呢，为什么？他们路边都有一些什么还愿的人，一个叫神明许愿啊，还愿对不对？啊，还愿你都要行啊，不会你都翘起来哈。还愿的什么？他们就请一些和尚啊什么哈。在路边就敲钟，锵锵锵锵，都念念念，所以呢，天天都读，沿路上都在飙啦，那个庙很多，然后都在放那个经，所以你再去传一个圣经，他听不下去的，他听不下去，所以要怎么办？我们就要有聪明智慧啊，对不对？昨天我讲了，我们信主的时候会被欺负，肉都不见了哈，
所以上帝也给我们唱，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想一个办法。有一个师母很聪明，我们那个团队里面有一个师母很聪明，他就想到一件事，他说怎么样，他们生活都很穷，所以呢去买那个猪，小猪，小母猪啊，一头大概60块美金，然后呢他怎么样去敲门。以前哈，在教会旁边去敲门，没有人要，一看到牧师没有人要开门的，哎，师母就来了。师母比较那个会探访嘛，好像，哎，你应该没起地啊，啊，要不要起？哦，他们很高兴，因为猪是财产，你知道吗？哦，当然没起哦，好，我们要好，猪放在他家了，对不对？一年半才会长成大母猪。下次来敲门了，哦，我没来看地哦，我跟你讲是来看人的，你知道吗？因为以前哈，以前他不开门，现在开门了，猪在他家嘛，你知道吗？哈，所以他就开门了哈。那个师母很聪明，他一送了，送先送五头猪，然后他就叫弟兄姊妹，我们来祷告啊。他说那个师母很聪明，每一条猪都给他取名字，这个叫玛利亚，那个叫拉杰，那个叫什么，然后叫他的信徒呢为他们提名代祷，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嗯，我跟你讲，师母还是聪明的，因为我们牧师翁博言了，准备讲章就花很多时间了，对不对？师母就会去想这些有的没的，你看看好，然后他就怎么样，猪就放在他家，然后就天天为玛利亚祷告，拉杰祷告。哎，我问你哈，你有没有去喂过猪按手祷告？哎，我问你，猪会不会生病？会嘛，猪会生病嘛，所以有时候怎么样，去敲门，哦，外地都要泡饼，后来牧师来按手祷告，哎，为猪按手祷告。哦，猪啊，你就眷顾玛利亚哈，猪啊，求你保守他，让他赶快恢复健康哦，生养众多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讲好，我们看下一章，我们猪养得不错了，你看看。刚才那一头，好好，穿白衣服的就是牧师，没有穿上衣的那就是，然后旁边有什么？有什么？有猪圈。他们以前没有猪圈，因为呢都是放牧式的。后来呢，牧师，我们请台湾哈那个退休的那个畜牧系的教授，他们有一个农业使命长，我们请他进去帮忙，然后他们就训练他们怎么养猪，通过了呢就把猪给他们，然后呢60块买啊猪只，40块买猪做猪圈，为什么呢？他说你做猪圈以后，做完以后呢，在猪圈一角呢弄湿，猪会去那边大小便。哦，他们缅甸人想说啊，地咬他翘哎，哦，弄完那管放牧师弄细给棒晒啊哈，以后呢你就照这样做，哎，猪真的在那个猪圈的一角湿的地方去大小便呢。所以我跟你讲，猪很聪明，所以你下次不能说骂人家说笨得像猪，那是侮辱猪，你知道吗？猪很聪明的。好，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就跟人的粪便收起来做那个沼气。他们地很多嘛，就在后院哈，把它挖一个洞，然后把粪便放进去，把它盖起来。那一些教授就知道他们做沼气就是 gas 啦。所以哈，我们看一下哈，好，那这个叫 gas 锅，不是叫电锅 ，OK？ 那个管子接进来，那个就是用可以煮饭。所以只要在某个地方没有电没关系，这个国家缅甸嘛哈，所以他只要怎么样，4头猪左右哈，他就可以。能源就解决了，能源就解决，用这个就是。所以我跟你讲，台湾人叫票耶，台湾人去做的都很票的，这些退休教授都很厉害的。那其实这个教授一个是我的姐夫，我师母的姐夫，他是屏科大的教授，以前做过畜牧师系主任。所以呢，我想我们就看到怎么样用这个方法，聪明智慧啊，要跟国家传福音不容易，对不对？我们要想办法。所以我就去外面牧养，去募款，一头猪100块美金。你知道我在祷告，我在祷告什么？马可福音有一次耶稣去葛拉森的时候，有一个被鬼附的，后来赶出去以后附在2000头猪，还掉到前来了。我说主啊，这2000价值啊，就怕圣的，你敢不敢？我就突然有个感动，我说这样好不好，我用10年做2000头，一年做200头，我就去募款，大概一年募20000美金，我就可以200头，对不对？然后我就开始怎么样发给这些缅甸的这个童工，然后让他们去分哈，哎，你知道哈，不知道第一年还是第二年，我跟你讲哦，11个家庭信耶稣，很不错哈，很不错。因为你知道，他们以前他不给你开门，现在滴滴银刀弄门一头给你开门啊。刚才那个有没有哈？他就让你进去了。所以我是觉得哈，我们传福音要有策略，但是我跟你讲啊，传福音真的很有意思，你一看到上帝的作为非常奇妙。好，我很快啊，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看，好，这个是孤儿，他们孤儿跟我们孤儿定义不一样，我们都以为怎么样，爸爸妈妈过世叫孤儿，不是的，他们有的生孩子不会养，没有能力养，也叫孤儿，没有爸爸，有的战争的时候，还有他们的男生男人很容易就过世，因为怎么样， 他们没有冰箱，没有电嘛，所以吃的都是腌的、酸的、辣的。为什么要辣？除去心中的那些脏气，辣啥的物件，流汗就好。所以他们一定要吃这个。那咸是什么？腌的是什么？没有冰箱嘛，所以他们的身体，老实讲，吃这些哦，常年累积下来怎么样？身体不好。他们平均年龄哈，前一阵子我看，平均男的才50几岁而已。好，有一次呢，我去刚到缅甸，他说牧师，你跟我来。啊，我们有一个门徒需要探访，哇，贵心你都你客厅用那个邦打扛起来，好、哦，然后呢，53岁而已。后来有一次我再去，哇，有一个人肚子胀起来，甚至我们的传道人当中也有一个肚子胀起来，那胀起来他就怎么样？人家就把他丢在田埂里面等等死啊，没药嘛，没药，所以紧可怜。所以呢，那种没有就是父。他们一家平均4个孩子，如果爸爸过世了，他们很快就变成孤儿了哈、哦。还有一个是养不起，还有一个是认为说你教会做的这个孤儿院做得很好，所以我们也不叫孤儿院，我们改名字哈、哦。那他们就把孩子送过来说啊，给你们养比较好。那很多在我们当中的这些孩子哈、哦，不是很多了，有的人就后来怎么进入我们在那边设的神学院4年制，等于是大学，后来就出来做传道人也有哈、哦，也有。那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哥哥姐姐带小弟弟都是不同爸爸妈妈的。好，我们看下一张，他们早上这些小孩子一做孤儿大概两个去处，一个是小到庙里做和尚，一个是军队里面去做军人，枪都比他还高。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其中人，那这个也是。好，再下去，他们的喝的水很脏，我们帮他做井水挖井，那挖井没电嘛，我们不能用电，就用人工挖嘛。好好啊，这个是我们做戒毒的。有一次我问他说：“哎，你们戒毒最年轻的？”他说：“8岁最年轻，8岁就吸毒了。”啊，来啊，这个我去，我跟我另外一个牧师做这种三轮车很有意思。我第一次去没经验哈，我就起来了，起来就翻过去了。所以呢，后面那个要先下车，前面才能下车。好，我们看下一张。好，我们就搭这个内海哈，要搭上个三板船过去。那个三板船很浅的哈，那个很浅。你看他们，我就到了一个岛上去，好，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看到哇，年轻人，哇，一下子把孩子聚在一起，全村的孩子都跑过来叫他们唱那个师母还是带了几个神学生进去，然后去进到那个村子里面，孩子很多，然后就把他们召集，就叫他们唱耶稣耶稣，哇，回去以后被那个爸爸妈妈骂死了，那也当唱耶稣，哦，那当然讲缅甸话了啊，不能唱耶稣了，怎么办呢？好啊，就教他们其他的，哎，结果发现孩子回去以后变了，变乖了，哇，他们就觉得很惊讶。好啦，你得当唱耶稣了，所以我去的时候临时啊调了一批孩子，都跑来了哈，然后就在那唱耶稣，蹦蹦跳跳，哇，还会唱中文歌呢，缅甸孩子唱中文歌，而且都记在脑袋里面，好快乐，每一个人脸都笑笑的。然后我们看，我就对他们那个老师就教他们每一天要敬拜耶稣，都把最好的穿来。所以呢，我们没有桌子椅子，所以他们地板很脏，回去洗一洗又来敬拜神，都是穿他们最漂亮的衣服来敬拜主也是啦。我们看，那我就临时跟他们啊照个相。好，村子里面有人说，哎呀，有外面的人客人来了。好了，那个村长不知道村里面谁说要请这个牧师吃饭，我说很好啊。哦，他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讲，我看下一张啊。哦，原来这个椰子汁哦，很好，很凉快。好。还有这个下面这个要请这个，我就是睡了算了算了，他要请我吃这个啦，田鼠啦，他说这个是他们最好的食物啦。我说哦啊，得下了得下了，好，我们那个好教会被台风吹掉了，我们就重新建哈，我们重新盖。那他们拜的是这个眼镜蛇哈，那7条眼镜蛇。然后呢，我有一次不小心踏上去，哎，拖鞋，因为他们把最好房子很烂，但是他们最好给他们神明铺那个很好的地砖，所以上去的时候怎么样？你要拖鞋上去。好，好，我们看哈，我们刚才讲过，下一张，这个我们后来做儿童中心，越盖越好，第二间就盖在这里。好，那我们就看，哎，等一下，上一张哈，最左边那上面呢，就是我们的负责传道牧师啊，牧师啊，这些孩子，好，我们盖。我跟你讲，你不要看这一间哈。这一间在台北是忠孝东路旁边的那一种房子，在那时候村子里面的最好的路旁边盖了这一栋啊，啊，给孩子们来啊。好，我们看一下，你看，在这一条是他们村子里大马路，好，那我们盖在旁边，好， 好，没有了。哎，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要收你们奉献。大概就是这样子哈，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一个一个平常一天过一天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很委身的基督徒。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深深的敬畏你，因为你是配得一切荣耀的神。主啊，你是何等的奇妙，你是从无到有，你把那宝贵的慈爱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何等甘甜。谢谢圣灵像活水的江河在我们生命中涌流，而且保守我们在一条短短的人生的道路上，让我们走在神的心意，以至于见主面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叫我们无可指责。谢谢恩主，你设立的教会，设立的圣安在我们的当中，把我们这些你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人聚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过你所喜悦的教会生活，让我们在这一条人生信仰的路上，让我们信仰跟生命跟生活连接在一起，让我们教会中有家庭，家庭中有教会，让我们在一辈子当中持守在你的真道，直到见你的面。谢谢恩主，把我们的教会恭敬交托在神的手中。神啊，叫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就如何，保守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祷告，在这主日纪念耶稣复活大能的时候，求你把这大能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位，也让我们享受我们的神。听我们祷告，有声无声的祷告，达到你自己施恩的座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